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生命中最惧怕的是什么事呢？往往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的却是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哦。魔鬼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然而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神差派天使天君四围安营看顾我们。你心中最大的惧怕是什么呢？在圣经当中不断地告诉我们要刚强壮胆，坚固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是定睛仰望这一位创世成终，在他没有难事的神，很多时候身边的人事物会使我们感到恐惧哦。刘文很喜欢读诗篇，透过诗篇的祷告，往往能够帮助我重新得力。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主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无论你现在生命中所面对的是多大多难的事情，我们一起交在神的手中。当我们祷告交托了，我们就让神的平安来充满我们的心。不容易，这需要操练。往往事情会蒙蔽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的信心好像被乌云遮蔽，但是不要忘记了神的应许，我们紧紧地抓住，我们相信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藏身之处，他必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们。我们祷告之后，就凭着信心交托仰望吧。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祷告却不相信”。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14-15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十二章14-15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使徒行传第十二章14-15节，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祷告却不相信。你可以用理智祷告，却心里怀疑。有时候在这种情况，神照样会回答你的祷告，就像当初彼得被下监等着被处刑一样。耶路撒冷的信徒没有能力去解救他，他们只能祷告。当神释放彼得时，他们的反应显露出他们怀疑的心态。即使彼得正站在门外敲门，他们仍极力争辩，认为彼得绝不可能被释放的。人是否可能做个没有信心的祷告者呢？你是否活在一个假象， 以为自己求告神就等于有信心，相信他的能力会满足你的需要。你的信心是否非常软弱，以至于十分讶异神对自己祷告的回应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一定要期盼神会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否求神成全某件事，却不愿意为了我们所祷告的内容来调整自己的生活呢？如果我们祷告求灵性复兴，我们是如何预备自己来面对复兴的来临呢？如果我们祷告求赦免，我们是否仍然活在罪恶感之中呢？如果我们已经祈求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是否还担心忧虑呢？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然后开始让我们的生活反映出我们对他全然的信任。因着他的恩典，即使我们缺乏信心，神仍可能选择要回应我们的要求。但如此一来，我们可能就错失了信心祷告的喜乐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的信心软弱，求你赦免，也求你坚固我。每当我呼求你的时候，求你开启我的心，也释放我经历祷告中的喜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首盛小梅的诗歌，曲名是《仰望》。
我的心啊，为何忧闷？应当仰望全能的神。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约翰·伍登教练以及基卡迪牧师共同著作，张斌翻译的《伍登教练一对一》。这本书总共收录了60篇伍登教练他人生的一些省思啊，每一篇都很短，之后有基卡迪牧师的回应。今天我们要看完这一本书了，在读这一本书的期间，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动，非常欢迎你写信来和刘文分享哦。我们在这20多年呢，已经读了上100本书了。我知道呢，有一些书香家人觉得在读书的过程中呢，有一些特别的领受哦。我也相信呢，这是神给的特别的恩典。虽然有时我们可能不明白现在生活当中所面临的难题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如果我们深刻的知道这位救世主，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会拯救我们，会带领我们，那么我们就有力量去面对明天。一起来看这一本伍登教练一对一，今天最后的3篇，第一篇的主题是打破僵局，第二篇是挚友，第三篇是救世主。圣经以弗所书5:21，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在讲到婚姻问题的时候，用到了这样一句名言：如果所有人在所有的事情上都保持意见一致，那么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变成一个毫无生气的单一的世界。但是我们同样也不应该仅仅因为意见不一致而格格不入。这句名言对我和妻子尼尔的关系很有帮助，我同样发现这在我的生活中也是非常正确的。争论很容易发生，而且可能发生的过于频繁了。当我们变得喜欢争论的时候，往往会有点失去控制，有些人会开始互相叫嚷，结果最后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事实上，如果我们不去互相争吵的时候，有些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其他人是正确的。我和尼尔是怎么变得如此和睦的呢？有一次我们出现了争执，我不得不离开家一段时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枕头上有一张卡片，尼尔在上面写道：不要试着去理解我，你只需要爱我。这真的是我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经常情况下，我们会很容易就解决两人之间的不同意见，比如说如何使用我们的钱。但是有一次，我们之间的意见不同，仿佛是不可调和的。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们最大的意见不一致出现在1942年，我打算报名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尼尔认为我不应该去，他觉得我这样做会让整个家庭都担上很大的风险。作为一个老师和两个小孩子的父亲，我本可以免于服役，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为我的祖国服务。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我责无旁贷。人们总会遇到问题，但是我认为如果我们都能够为他人多考虑一点，没有什么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的感情强加给别人，而且我们必须要接受人和人之间存在不同这个事实。尼尔也许不能完全理解我入伍的原因，但是他接受了这些，就好像我看到他在卡片上留下的字学到了一课，并且接受了他一样。事实上，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那张卡片。 它就位于我们床上他睡的那一半的枕头上。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我怀念住在俄勒冈州的时光，我和玛丽在那里建造了一所有着很好外部风景的房子，而且我们的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尽管如此，12年的阴霾多雨的天气却开始影响我的妻子。时间证明了玛丽作为顾问的天赋，她做得非常好，而且希望得到更多的培训。为此，她选择了福勒神学院的婚姻和家庭治疗项目。多年前，她曾经为了让我学习而做出了牺牲，我也非常愿意为她做同样的事情。在50岁的时候，我们搬进了加利福尼亚州帕萨德纳市一所400平方英尺大的已婚学生公寓。当玛丽毕业之后，她不想再回到俄勒冈州，但是我想，我们挣扎着想要找到共同意见，但是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尝试，却没能达成一致，我们完全处于一种僵局之中。通常情况下，如果两个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努力尝试，他们经常能够达成一致，但是有些情况下，他们就如何努力也不能够有一致的意见。这就是我们当时所处的情况。应该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圣经上有答案。圣经以弗所书5:21教导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常规情况下的礼貌和爱应该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是有些情况下确实有僵局存在。以弗所书中在紧接着的经文里说道，妻子应该如同顺服主一样去顺服她的丈夫，然后又说到丈夫应该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他们的妻子。耶稣基督是如何去爱他的教会呢？他为他的教会而献身。换句话说，丈夫应该照顾到他妻子的最大利益。那样的选择可能并不是双方都完全满意的，但是在上帝面前，丈夫必须要做那些他相信是对妻子最有利的事情。因为我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旅行中，而玛丽所有的时间都会在家里，所以如果我坚持要搬回俄勒冈州的话，那就有些太自私了。搬到一个让她能够无忧无虑工作的地方，对玛丽来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所以我们搬到了圣芭芭拉市居住。这样的选择对我来说是个不错的第二选择，但是对玛丽来说却是个完美的第一选择。现在12年已经过去了，我们发现这是我们曾经做过的最好的决定之一。下一篇是挚友。圣经撒母耳记上18:1说道，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单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你必须要努力去交朋友，不能简单的把朋友当作是一件想当然的事情。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这和婚姻很相似，友谊是两方面的，双方都需要去努力。一位从印第安纳来的朋友说道，约翰，加州的这些人并不像家乡的人那么友好。我这样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呢，鲍勃？他回答说，你知道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遇到了许多人，但是居然没有一个人和我说话，这种事情在家乡那边是不可能发生的。我问他，你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说话了吗？他的回答让我笑了。他说，没有，你知道我不认识他们。你应该主动的去交朋友。在我的曾孙子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疾病的时候，我的感情很低落。我接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他的儿子也患有相同的疾病。他送给了我一首诗，诗的名字就叫做天堂中特别的孩子。这首诗写得非常有意义。在那之后不久，我写了下面的诗。当我感情低落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朋友的电话。接着，我的忧虑就开始离我而去，我也开始慢慢恢复。尽管明白医生已经知道了许多，并且他们的研究从来也没有停止，但是当感情低落时，最好的医治 还是一份来自于朋友的关怀的话语。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打乒乓球开始的。他是前来访问的一位牧师，当我们边玩边交谈的时候，友谊开始在我们中间生长。早期的这段时间带给我们的是一份长久而且深厚的友谊。除了耶稣之外，我没有比山姆更好的朋友，他是我的保罗。使徒保罗在整个小亚细亚建立教会，写了新约圣经中的大部分，并且还将提多和提摩太收作门徒来训练他们。山姆就像保罗训练他们一样来训练我。当我第一次很不情愿地将一个人带到基督面前的时候，他就在我身边。当我在灵性上感到害怕，并且想退出演讲工作的时候，他直接指出我的问题。当我继续前进的时候，他给了我祝福。山姆一直在培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而不是山姆的跟随者。我的朋友山姆感动了将近70个像我一样的人，至少来说，那是因为遇见他而进入了全职侍奉上帝的工作的人数。在圣经中提到的所有关于朋友的特点，在我们之间都存在。我们之间的友谊胜过了血缘的关系，我们不会允许我们所知道的罪在彼此的生命中存在。或许你有很多好朋友，或许你没有那么多，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世间总有另外一种比任何的朋友都还要好的朋友。教练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上帝，我也有。希望你有这样的最好的朋友，就是耶稣基督。下面这一篇是救世主。圣经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说道：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在他们叫我五灯教练这一本书中，我引用了一些曾经听其他人说过的话，这些话表达了我对于救世主的看法。我总是尝试着去解释清楚，篮球并不是终极目标，比起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说，它只具有非常小的重要性。只有一种生命是真正成功的，那就是将我们的信心交托在救世主手中的生命。在那样做之前，我们只是在一条圆形的跑道上漫无目标地跑着，没有什么目的地可言。在基督眼里，物质、财产、胜率和名声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以及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什么样子，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在这最后一天的阅读材料中，我想和你一起分享一首我写的诗，来总结一下为什么我要和吉卡迪一起来写这本书。需要一个人知道为什么？需要一个人知道我们为什么在地球上吗？财富和职位能够证明一个人的价值吗？我们在一生中奋斗得到的地位是衡量我们每个人的标准吗？我必须要为这些答案祷告，而我的回答并不重要，因为我祷告祈求的对象会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表面。当我们再次到了他的面前，他的审判一定会公平。需要一个人知道为什么，不是吗？吉卡迪牧师的回应：教练和我都将圣经作为我们生活中做出决定时的准则。上帝的话语像水晶一样的清澈，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就是救世主。从最开始的时候，生命就是关于到底谁是上帝而展开的。第一位反叛者就是撒旦，他希望将自己的宝座放在上帝的王位之上。亚当和夏娃也犯了错误，听了他的话。今天我们的敌人所采用的一个伎俩就是相对主义，我们把判断是非的权利给了我们自己，而不是上帝。凭借相对主义，我们就可以决定我们自己的现实，这在我听起来有一种扮演上帝的味道。罪就是反叛的结果， 而反叛是我们希望成为自己的上帝的结果。但是扮演上帝并不能使我们成为上帝，所以不管我们是否相信，如果圣经的精髓是真实的，那么耶稣就是到达上帝那里的唯一道路。如果你不同意这个观点，也请不要生气。教练爱你，我也一样，我们都会包含这些。你可以相信任何你愿意相信的事情，但我们对你的爱却不会改变。但同时，我们是如此的爱你，以至于不愿意看到你在拿自己的灵魂去冒险而沉默不言。我们不希望你去相信所有的信仰都会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也不希望你认为只要你是一个认真寻求的人，就不必在乎你相信的是什么。要么这是谎话，要么就是耶稣在撒谎。基督将这一点说得很明白，所有的信仰都不相同，你自己选择的信仰是至关重要的。只有一个真理，其他的都是谬误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去发现真理，而不是去自我决定什么是真理。圣经经受住了2000多年的考验，在所有讲到的事情上，它都被证明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去相信它的核心内容都是真实的。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和解而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耶稣基督是唯一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的人，他就是救世主。如果从这个真理开始考虑的话，其他的一切信仰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五灯教练一对一，今天已经告一个段落了，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又是新的一本书的开始，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清风伴过黑夜，渡阡陌，月阳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